首先呢，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哈。今天早上一起来，从远方的亲人就传来这个祝贺情人节的那么一句话，那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句话呢提醒我们啊，究竟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喜乐或是快乐是基于什么东西。他说情人节快乐不在于你有情人，而是在于你是有情的人。我还是很快乐的，因为我认为我是一个有情的人，虽然不一定是有情人。我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幸福自在人心。我们中国人是很喜欢这个福的，一到了过年呢到处都贴，对吗？还要把这个福都倒过来啊，希望这个好的这个兆头哈，这个福可以倒。那我们那么辛苦啊，来美国，我们每天那么这样打拼，我们岂不是都希望是为家庭谋幸福嘛？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幸福，人人都说我都是为了我儿女的幸福，我为了我家庭的幸福。但是究竟你感不感觉到很幸福？究竟你觉不觉得自己这个家庭，你每天为他谋幸福，那你真的是享受到那种幸福？那我想是因人而论了。十多年前在湾区华人的家庭当中发生了两件非常震撼性的悲剧。有一个是从自己香港来，太太是台湾来的。这个家庭因为先生曾经被 lay off 两次，所以在03年那个经济很不好的时候，他又再次被 lay off。那他是住在阿姆顿，姓李的。他因为想到说家里面的幸福就在于我啊，这个工作能不能够养得起他们，所以他没有办法再经历又被 lay off， 然后呢所带来的可能是要找工作，一把年纪了可不可以找到那种各种的事情。所以呢他最后决定呢就开枪杀了太太和他自己两个孩子，然后他自杀。他认为是我不要在我的家庭再去要经历这样的一种的担忧，而且他是觉得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再养这个家，再为他们谋幸福。然后两个月之后呢，就在我家的那个社区 Barrier 社区附近，就有一对夫妇闹婚变，因为太太只是怀疑啊，没有得到证实，先生在外面有外遇，有另外一个女人，所以在这个争吵日日争吵。到一个没有办法收拾的这个的情况底下，太太就开枪把先生杀死，然后自己自杀。虽然这两个家庭都个别有参加过 CCIC 的教会活动，但是却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很可惜的就是哈，曾经你尝试过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呢表示没有太大兴趣啊，不是说他们没有问题，但是他觉得我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他没有接受。不知道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个福音，他们愿意再好好追求真理，这两个家庭的结局会怎么不一样。我有参加了那一位被枪杀的先生的丧礼，因为他曾经出现过我们方舟传奇。 在丧礼当中里面呢，他的参加的一仅余的一两个家人，他的同学，他的同事都称赞这个人从小是怎么好学，这个人怎么上进，他这个人刻苦耐劳，工作是很殷勤的，这个人为人正直，待人也非常的厚道，在人际关系上跟他的事业上，可以说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是一个挺成功的人。可是就是学业顺利，事业成功，但是他跟他太太，他太太是他的同事啊，就一直没有孩子，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很不愉快的。所以同事们在追溯他的生平回忆这个人的时候，好几个我坐在那边听都说，哎呀，常常感觉到他有难言之隐，说不出来的一种的无奈。一个人无论在事业上多么有成就，或是他的人际关系也挺好的，朋友也挺多的，但是假如他的家庭不和谐，他的婚姻生活不美满，那还是一个痛苦的人。因为他每次回家，他在外面所被肯定那种的快乐和满足突然都消失了，所以可能越干越晚啊，出差就越多，很多时候呢情愿去选一个更远的地方来工作，因为他并不觉得那个家庭如果很美满很吸引他，他怎么不留在家。有些人不知道他是把家人给赶出去的，他整天在那边去怀疑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家。反过来，无论一个人工作多么不如意不顺，受了老板的气，不快乐很痛苦，可是如果他的家是和谐的，他在家庭生活时他很享受，他还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他在外面是怎么吃苦，他回到家他就得到安慰，他就得到支持，他还是欢乐的。你们同意吗？有人说，一个快乐的家庭是早来的天堂。我们都不知道天堂是怎么一回事情，可是如果你家里面是让你感觉到喜乐满足，置身于在天堂，我相信这个天堂对你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和渴望。也有人说，家庭是教会在地上第一个样本，你希望教会怎么样，那也是要看个别的人的家庭怎么样。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的家庭是破碎的，美国估计呢有4500万的儿童，但是其中1200万，四分之一的儿童是没有跟双亲生活在一起的，有四分之一的美国的儿童没有跟父母同住在一起的。那家庭是人类的摇篮，也是社会文明的基础，甚至于一个国家繁荣跟安定也在于社会里面每一个人的家庭是否健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共产政府是把它给扭曲了，很多的价值观扭曲了，家庭瓦解了，以为说整个社会的安稳都是以经济啊跟武器来巩固，所以可能各方面是越来越多，但是人彼此不信任，仇恨增加啊， 那个愤怒也增加啊，这个 depression 也增加，他们根本都不明白。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呢？今天我们所读的两篇诗篇，那提出了一些的答案。我们中国人呢，一讲到幸福，我们有一个危机，就是把所有的幸福都像老美说 put all the eggs in one basket，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选择了，我以这个来决定我的人生成不成功，我喜不喜乐，我幸不幸福。假如你把你的儿女放上去，很多中国人都是这个样子，结果这一篮的鸡蛋打破了，他就认为他的人生根本就没有成就，他的人生一点都不幸福，因为他已经决定了我的幸福是基于这一个东西。有人摆上去是可能别的，他的事业的成就或是他的健康，所以当这些他认为就是决定他人生幸不幸福快乐不快乐的东西如果没有了，他就说我的人生就不幸福。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里面看，什么才是奠定家庭幸不幸福，你个人有没有这种幸福感，你个人能不能够喜乐的一些因素。听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尔他在他的就职典礼当中里面，他用了两本圣经，那其中一本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所用过的圣经，而且被翻开呢，就是诗篇127篇，我们刚才有读了。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上帝，我们华人从东来到西，环境变了，又从西回到东，飞来飞去，忙忙碌碌，营营役役，我们都是设法为我们的家庭营造幸福，但是结果，主啊，我们不一定感觉到活得很幸福。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如衣服渐卷起来，但是你的话永远不变，超时代，超文化，超时空。求你帮助我们刻苦耐劳的华人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真理，而不是被我们的文化上一代的价值观凌驾着来过活。主啊，你释放我们，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谈一下家庭的基础。那圣经是有话很清楚的，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圣经有跟我们讲的很清楚。那请大家呢再来念荧幕的里面127篇的1到2节，请。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暗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从这两节圣经，我们看到原来一个家庭能否幸福、稳固，不是在于经济的雄厚、父母事业的成就，或说因为你有非常了不起的孩子，乃是在于上帝有没有在这个家庭的当中。若非耶和华，如果不是耶和华，他就说就枉然，枉然劳力，枉然警醒，枉然，本是枉然，没有神，一切都是枉然。这里提到三个枉然。房屋这个字呢，可以翻成是家庭 或是家事。今天很多人努力去建造一个 house， 但是不懂得去怎么建立一个 home。 他以为说他给他的儿女有一个很舒适的 house， 就等于让孩子感觉到他真的就是 enjoy 这个 home。 我们房子是挺大的啦，比较起来真的比东南亚的，对吗？那个 square footage 实在是很舒服了，但里面住的人感不感觉到幸福？还有家里面不但是要去建造的建筑的，这边说也要看守的啊。有些人呢就是要搬好的这个的区域里面，为什么？就是你不希望说整天要在那边看守。我们就像南非巴西，哇，贵的地方都是 gate community， 全部都是有这个电网，好，内有恶犬，不是一只，好几只， OK， 然后是门口有个守卫的看守。努力去建造，还要警醒的看守。有人辛辛苦苦盖了很大的房屋，但是呢忽略了家庭的需要，最后啊把家庭的幸福都赔上了。屋子建好了，家庭是破碎的。第二节说到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这真是我们湾区现在华人生活写照，还没有加上那个 traffic， 这样有谁天亮回到家的？我佩服你，没有，辛苦啊，这本来就是枉然啊。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人可以为家人和自己生活上的舒适而劳碌，却只有上帝赐他的家人可以有真正的安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人供应一切生活所需，唯有耶和华赐你平安、喜乐、和谐。我觉得人如果没有其他的盼望是挺苦的，感觉上好像我们比不上牛。你看牛白天也是很辛苦的，而且都是受人家那边去要他做什么就干活的耕田呢，但是他晚上却安然休息。我有没有看过牛失眠的？他跟你一样劳苦，他每天都睡得着。我们呢辛苦一整天，床是很舒服的，哇，是那种，是我妹妹刚刚买了一个几千块钱的床，我就说真的那么重要吗？躺在上面像我这种人什么龙床都睡不着，这煎鱼一样的啊，真的忧心戚戚啊，可能明天又怎么样了，教会又怎么样了，那个家庭又怎么样。圣经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这种的福我要。提到建造房屋呢，中国自古以来最华丽的宫殿应该算是秦始皇所建造的阿房宫。那这个皇帝呢是建了两个很出名的东西，一个就是他的阿房宫，那被形容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拦腰漫回，檐雅高夺，叮当玉石，金块珠粒。什么意思我们可能还没搞得懂啊，但是就是反正那种形容就是说是美轮美奂啊，就是到了顶点。但是我们读历史知道一瞬之间全部被烧光。那这个皇再建造另外一个厉害的就是当然是万里长城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从西边的这个嘉谷关一直到了东边那个山海关，那其实它总共是这个很长很长，然后呢也是可以从卫星里面看到，实在是一个人类里面一个很大的建筑了啊。有每一个碉堡都有一个的烽火台啊，那称为是七大奇观之一啊，比得上埃及的金字塔。这个王派300,000兵那边去看守，为什么？防备入侵。想不到只传了2代，全国就灭了。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你几十万的兵看守都是枉然的。房子如果被要盖起来，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形的根基啊。我们查哥林多啊的时候呢，就特别上一次讲的这个根基。那同样一个家庭，它被建立需要一个无形的这个根基，无形的根基是什么？道德、信仰、信任、爱、宽恕，哦，这些都是家庭的根基。那就从信仰开始吧。神是家庭最稳固的根基，不是房子，不是事业，不是你心肝宝贝的儿女，不能够取替的。这一个根基是耶和华上面。如果我们把信仰看为重要，然后我们又刚好选择是跟不同信仰的人结合，那我们家庭生活中怎么可能不会有困难呢？你不要说就算两个人的信仰都一样，但是一个很看重，一个不怎么看重，我觉得都有困难，何况是两个信仰根本就不一样，根基根本就是两码不同的事情。在信仰上面，我们如果不能够得到生活里面最享受的那部分，我相信无论你认为你的跟配偶的关系多密切，两个人的个性多么的配搭，但是当人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一个是往那个方向，一个往别的方向，那一个的永别真的就是永别。金钱、物质、好的环境、人的承诺，有一天都会变迁的，这个不能够构成能够把神给代替。所以诗篇16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如果上帝不是我们家庭中心的基础，恐怕顺利的时候你好我好，但是有一天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你就只有靠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你人生的问题，可能到最后你错误的决定跟选择造成悲剧。就像开头的时候我说那两个家庭， They make some choices， 但是是非常悲剧性的选择。中国人来来去去最看重就是子女的教养啊，很惭愧是说比较着重养少于教啊。那子女往往就很容易成为家庭里面的重心。以前没有孩子之前啊，你觉得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可能认为是你自己，可能呢就是你的配偶，但是一生的孩子全部优先次序颠倒，所有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孩子。第一，这个就是跟圣经是大大违背的，那也造成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各种的困难，因为这个重心失去了重心了，其实失去重心，因为你找错了一个 center of gravity 嘛，所以很多东西就 tilted 了，这个家庭一定就是承受某一些方面的问题的。所以你看诗人 就知道，所以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谈儿女。这个本来就很短的，是没几节，但是呢，一半都来谈子女。你看那个第三、第五节啊，诗人怎么来形容儿女？请大家在荧幕上面也帮我念一下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给你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谈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请问诗人用了哪几个形容词来形容儿女呢？他说是产业。什么产业？神所赐的产业。然后呢，他说是赏赐，是神所给我们的赏赐。然后呢，是勇士手中的剑。一般人都认为儿女是他们是什么心肝宝贝，所以呢，圣经没有说儿女是你的心肝宝贝，没有。这个是你定的价值观，这个不是圣经教导你的。他说儿女是产业，但是换句话说，儿女是神的产业，不是父母的产业。说请问儿女是属于谁的？上帝的。是上帝把他们托管给父母的。所以父母没有拥有权，你对你孩子 no ownership。所以为什么他有一天成人了，他有自己创立他的家， you have to let go。你去到他的家去探望他，他是男主人女主人，你不是，因为你的工作做完了，产业你只有 stewardship 托管权。请问如果一件东西不是属于你的，你可以为所欲为吗？不可以。如果那件东西属于别人的，那别人交给你保管，那你就小心保管哦。因为如果东西损坏的时候呢，有一天那个人来要你负责的，因为你要把他托管给你的东西交还给主人的，这个叫做 stewardship。 诗人说儿女是神的产业啊，赏赐。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样的一句话，所有儿女都是神的产业，那对基督徒而言呢？别的人我们不说，对基督徒而言就不能有所谓的意外怀孕啊，不小心的承孕这种的观念，没有，因为是圣经说的很清楚的。那这两篇诗篇所提到的儿女啊，都是概括性的，它不是指某些儿女，所有的儿女，任何一个都是神所赐的赏赐哈。请问我们在座的父母有多少认为你现在的儿女就是你的赏赐呢？啊，如果你这样，我感谢你，你家庭是挺幸福的。恐怕这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儿女啊，是惩罚。哎呀天哪，我得罪上帝什么了，生了这样的孩子。好，有时候就是这种感觉。赏赐不敢说，哇，他是用来折磨我的。真看过一个这样的笑话，说当上帝知道亚当跟夏娃偷吃了这个禁果的时候呢，啊，彼此推卸责任呢，就吵起来。那上帝呢就很光火，上帝说太烦了，我受够了，我罚你多生几个，让你看看做父母是多么痛苦的职位。你看，如果上帝都有困难教养孩子，那更何况是我们这些人呢？多年前有朋友 email 给我一些我看到觉得都很心寒的那种啊，国内很流行的标语，因为为了要去推这个家庭计划、生育计划、一胎一制啊，就是到处的贴标语。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以为说贴标语就是叫着执行，你贴了没有用的，对吗？ 啊，执行不行，人家有没有看到，是他愿不愿意跟着去做。那所以很多醒目的标语，北京有一个这样的，你们笑，你们大概都看过了，少生孩子多种树，少养孩子多养猪。这什么话啊，我看了就怎么会这样。河南的宁听十座坟不听一个人，河北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多么错误的价值观呢、啊、扭曲人的思想，让你觉得说把家庭看的是最不重要，钱啊，国家的繁荣啊，人类的进步，哎呦，是很荒谬。你以为这个就奠定你国家繁荣安定啊？恐怕罪恶追得上那个经济的。听姐妹，圣经说儿女是神的赏赐，不是惩罚。但是你能不能够感到儿女是神给你的赏赐，那要在乎你这个托管的管家有没有尽上本分哦。你有没有去培养他们啊，照着神的话来教导他们，你有没有做一个忠心的托管者。那诗人也形容儿女是贱，这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有点 不太，为什么儿女是贱啊？有人说是啊，你看他整天顶撞我，真是毒贱啊，啊，穿心贱啊，痛死我了！我养他那么辛苦，就自己给我整天衣服贱臭脸。我想这个贱不是这样的意思。哎，请问我们设个贱的人呢、啊？你去拿这个贱。请问你把这箭要射出去就要拉这个弓，当你把这个弓一拉起来，请问你所有的力量在哪里？你要对准那个，你要射那个箭。好，请问你拉这个箭的时候，你所有的力量放在哪里？啊，是那支箭吗？我们今天整天就觉得说只要那个箭肯听话去，嗯，是好像箭是问题，射不射到倒是那个箭的问题、啊、但是请问那个箭射到哪里去是哪里的问题。你拉了那个弓的时候，所有的力都在你的臂上。是的，你打好心理准备，你做父母是要承受无比的压力。是的，你选择要做父母的吗？那你是承受很大压力的，是有压力的，都在你身上。很辛苦，你负担他的生活教育、个性、品德，通通落在你的肩膀、你的手臂上。但是你想想，如果这个箭不能去到目标，没有射到你想要去的地方，那是谁的错？完全在于那个拉弓的人向哪个地方来瞄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不只是养他们，不养猪不是更好吗？啊，这个中国、北京说的啊，你把这个箭削尖，你把那个箭引导在这个靶子的前面，这样你的箭一去才中目标。但是所以今天很多的父母呢，就尽量操控他们的孩子，我要你上哪个大学、嗯、 全部在那边去。你生活里面的作息全部我给你排满了。他以为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让剑发挥那个功用。当然了，父母是要磨练他们，栽培他们，塑造他们，管教他们。但是我发现今天很多人把所有的注意力呢都放在某方面上，就是他的学历的接触，能给他一些学什么都肯付出付钱付力牺牲，开车送这里送那里，长途跋涉，好像我做的对了，我是要把这个剑啊磨得晶晶亮亮的，可是呢发现最后一射出去射不到红心，气火了，我在你身上里面 invest 那么多，投资那么多，栽培那么多，怎么去不到要去的地方呢？事后呢我们看到那个 Olympic 的 nation 在那边射箭，为什么大家的箭不够力吗？都选最好的弓跟箭呢，但射出去为什么有些射得很高分，有些射得不到吧？是那个射箭的人，那个勇士本身没有 discipline， 平常操练的不足，不一定是箭出了问题，是射箭的人本身缺乏锻炼。有些人就是箭射不到红心，就拼命去骂那支箭没用。他忘了可能是射箭的人本身出了点问题。就家长跟我讲，你看我这个女儿多么没有自信心。我说我知道她没有那么自信心，因为我亲眼看到你怎么跟她讲话的。你那么大声，每一次你的那个眼神那个表情，我相信我跟你讲话我也没有自信心。你怎么这个没有自立能力？他当然没有自立的能力呢，因为什么都是你跟着背后给他收拾的，那什么时候他可以自己觉得说是他的责任呢？所以你很多时候是觉得你为什么出了这种问题，你不要问他出了什么问题，你先问我有什么问题。因为不是整天送他去受教育就等于一定去到你要去的地方，很多时候父母先要受教育，原来你那么多年来射箭的那个方法都不对，姿势都不对，用力都不对，那怪谁？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没有给我们小孩子定一个规范，没有以身作则，没有给他们看到说人格应该怎么样的，人生要怎么样的，没有，都是用嘴说的。我们知道嘴说了没用的。2001年 CNN 报道 National Center of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 这是国际药物吸毒中心做了很详细的研究，他们研究了526个 boy teenagers， 然后474个的girl teenager， 年龄分别在12到17岁之间，他们发现这一群的青少年当中只有 25% 是在家中父母给他们定下了一些家规，而且呢还不容，就说这些的青少年呢现有家规啊，可是呢他们跟父母的关系比较密切，就说定家规的人他们的关系反而跟父母比较密切。啊，这个对一些人来说好像不可思议，因为我们都是爱的教育，温柔说话怎么包养然后赞赏这样的。跟你的理念是错的。他说这些的孩子长大比较不容易抽烟酗酒吸毒的倾向。那研究发现这些父母在家中里面定下了10项到12项的家规，跟大家来分享。 监督孩子看什么电视节目，那当然今天已经发展到，这是2001年，那已经过了十几年，你也知道今天就是电脑嘛。监督孩子用电脑的时间和上网络做些什么，规定他们只可以买某一类的 CD 或者说看某一类的 DVD， 清楚知道孩子下课以后和周末去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情，你都要跟父母好好的报告。非常注意孩子的功课成绩，这种不用说了，老中都会了。规定孩子什么时候要回到家，家规，我告诉你说了几点你就几点，我做到你也要做到、okay？ 一周有6到7天晚上跟孩子一同吃晚饭，我觉得这个已经消失匿踪了，就算在周末都不能够在一起吃饭的，赶紧吃个很快的东西，然后就再继续忙你所安排的活动。然后吃晚饭的时候把电视机关掉，那现在是不去看手机，现在还要说连聚会都不要带来，哇，你看没有一顿安乐的。要孩子诚实告诉他们你究竟真的去了哪里。最近我在友堂里面发现有父母非常烦恼，孩子骗他说去哪里，就是跟别人去了加拿大，都是父母这样发现。你都不知道你的小孩子今天在网络上面交了什么朋友。要清楚知道告诉孩子，如果你吸毒父母会非常难过，而且会严重处理，不是威吓，是严严告诉他所有事情都有后果，那个后果先从我们家中开始。他不知道家里面有后果，你怎么会相信他在社会里面去能够明白原来做这个事情会有别的后果呢？因为他家里面从来不需要负责后果。经常规定小孩做家务有吗？我发现今天是有点啊，听他们讲就说忙什么快学习去哦，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不应该做家务的，因为你告诉他了嘛，我不应该帮你的，我要在房间里面学习。如果他真的不学习他也不会出来帮你，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他的责任，是你教导的。孩子放学回家，家里面总有一个大人在。在那些家规森严的家庭当中，他们发现 57% 的就是青少年与母亲的关系非常好， 57%， 47% 跟父亲的关系比较密切。听众姐妹，巴不得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放在成绩、学术的培养、补习，看他们的品格，在管教上面同样经历，不然你的剑削得很亮，但是不一定射到这个箭靶。圣经说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走的路，当走不是你指定的，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我才告诉你你不用操心一辈子。诗篇128篇与诗篇127篇是相连的，诗篇127篇提到如果一个家庭不依靠神一切都是枉然，那诗篇128篇接着就形容那一个依靠神的家庭又怎么样蒙福呢？所以在这个诗篇128篇我们可以着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他画了篇幅讲到说家庭的生活，就换句话说怎么样做父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后代因着你得到什么样的福分，这个讲到信仰的沉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家庭生活的模范。 诗篇128篇第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所谓言教不如身教，因为行动比言语是有利的。如果一个小孩能够从小学到说教会生活是很重要的啊，敬畏神啊是很重要的，那他一定要先从父母身上看到。如果父母没有遵行，他怎么可能要求孩子遵行父母呢？你自己本身都没有遵行神的教训，你怎么 expect 你的孩子会遵行你的教训呢？当一对夫妻不彼此尊重，互相攻击，不包容，不饶恕，常常起冲突，你很难使你的儿女明白什么叫做顺服权柄。有时候一进到一些人的家里面，就发现那个气氛挺紧张的，就是一些的谈话啊回答有点火药的味道，所以做客人的要处处小心，恐怕得罪什么人呢？你看客人都这样感觉，在家里面生活的小孩没这种感觉，那些家庭一进去你就觉得很 relax 很温暖，就是真的觉得好像啊，不用特别要拘谨客气，然后摆出一副的你嘛，因为你感觉到这个家是和谐的，这个家的快乐是有感染力的，你感到哎呀上帝住在那里，不是装的，骗不了传道人啊。我记得有一次打电话去给一个弟兄啊，跟我讲电话是非常温柔的，但是太太就叫他去做一个什么事情，他说什么事，我跟巴黎在讲电话，我听了我都不好意思，然后回来啊，对你刚才说什么这个语气啊可以看得出来。我曾经读过这篇文章，也许可能给大家做个参考，他说不应该对配偶说的27句话，我不用说27句，我只引几句。Okay, 第一，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简直像你妈一样，我真受不了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你就不能做对一件事吗？你还不是一样，你不喜欢可以走，走已经很轻了，可能说不喜欢可以什么。哇，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生气的时候通通都会有很多话，这个哇血气一来就很难听。那下面一定有人问说那不说这些话说什么话呢？所以有另外一篇文章说应该跟配偶所说的37句话，那其中包括呢，我觉得很好，做得好，你真了不起，我相信你，对不起啊，是我的错，跟你结婚我感到很骄傲，你喜欢什么呢？不是我要什么，你喜欢什么呢？我能帮什么忙吗？谢谢你爱我，我很喜欢这句，请为我祷告。这是沟通的艺术，这种的艺术影响你的儿女。怎么办呢？好，很快的。家庭生活当中里面他也形容了这个内室桌子，中国人呢很多时候很多的时光都在餐桌上面度过的。好，但是今天有一些反常的情况，虽然我们想到家人相聚就在一起吃，可是现在那种沟通方法是什么呢？都在一起，都在一处，却不在一起，因为没有互动。我觉得这个是反常。每一个人在一个家里面，都是过着独立的生活。这种分隔化的现象真是很糟糕。 今天人在一起没话可以沟通，儿子妈煮好饭呢，请你下来吃饭吧。有一个出名的作家叫做 Boswell， 他的著作当中里面常提到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就是他父亲突然心血来潮带他去钓鱼。他常常在他很多的写作里面就回忆在那天钓鱼的经历里面，他从父亲身上里面体会到什么东西，学到什么珍贵东西。因为这个人常常在他的文章里面这样写，所以有人很好奇啊，当他父亲过生的时候，就去翻他父亲的日记本，希望能够从他父亲这个人的父亲身上再学到一些东西。那他们翻日记翻到那一天，然后呢里面有一行字写着，今天我儿子去钓鱼又浪费了一天。早期美国的家庭是有这个家庭祭坛的，就是父母在一周里面有一个晚上带领家人里面在里做礼拜，很短，20-30分钟，唱个诗，大家轮流讲故事，这种日子都没有了。听姐妹，这一种的家庭祭坛已经绝迹了。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相对的美国的社会，多文明的社会，家庭里面多么差。那很快的跳到来讲这个后代的这个福分。诗篇128:4-6啊，就说你说看啊，敬畏和的人是这样蒙福，然后特别说哈，愿你看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哈。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信主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或是我影响我的孩子，这个是代代传下去的。所以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把两个家庭做比较，一个是 Jonathan Edwards， 他是个非常近前的神学家，另外一个是恶名昭彰的 Max Jews。 他们发现在一个近前的人家里面，他的子孙儿女里面1394人，其中13位是大学校长，65位是大学教授，60位是聪明的律师，90位是名医生，32位是著名作家，有200位当了牧师和宣教士。但是另外一个家庭呢，他们发现在他903个子孙里面，其中300个是流氓，45个是酒徒，90位是做娼妓等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把什么东西给了你的下一代，你不希望他只是一个成功的人，你希望他一生敬畏神、爱神、服侍神。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自己今天早上要问，我们都是为家庭来谋幸福，但是我们的家庭幸福吗？求你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家庭的基础是建立在什么的上面。除了栽培我们的儿女得到最优良的教育以外，我们有没有负责任引导他们设到正确的目标？求主叫我们愿意在家中举行敬拜，而不把这种敬拜的东西这个责任丢给了教会和这个 youth ministry。 主啊，你如果问我们，我们有没有把信仰传承给他们，然后有没有保证他们能够继续传承给我们的孙辈，主啊，我们真的颤抖。但是主啊，你最了解我们，求主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们。